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向天牧师主讲。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新约第四卷书，使徒约翰写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我们非常高兴您加入我们今天的课程。这一段时间的系列主题是神子基督，这是由我们的老师在25年前所讲过的一个很典型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讲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所以虽然已经过了很久，但是仍然是非常合乎时代需要的，所以请敞开你的心，和耶稣基督有一个全新的相遇，借着牧师向天牧师啊继续的这个课程神的起头来得到帮助。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生活的透视，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你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上一次刚刚开始谈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这一系列节目都要来谈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查考约翰福音。我们上次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里面特别谈到了光说到光照在黑暗里，请你了解这里所说的是属灵的光，而黑暗呢是罪的黑暗，人的罪性并不能战胜或者是击败神的光，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黑暗荒凉或者是世俗，都没有办法击败主耶稣。第九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读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懊恼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这边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可能会说，哎，等一等，我曾经在这里也在其他的地方听说过，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光照的。如果你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在这个地上出生的人都有光，那是太夸张了。让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比喻，我们每一天用电都是由一家指定的电力公司所提供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取得电力的一个管道，我们不可能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来制造电力。如果你家里需要灯光，你就必须要把那个插头插入到电力公司所提供给你的这个插座里面才能够有电，这是唯一的方法。你可以选择要有灯光，或者你要维持黑暗，但是以我们今天供电的方式，你是不能自己去创造灯光的。许多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光已经预备好要给他们了，也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的盼望，但是他们说，哎，不，我不想要，我听到了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 没有关系，并不是真的没有关系，但是那是你的选择。有许多人的说这个，正如同你们一样啊，我懂了，我也想要。如果你是这样说也好，你就可以拥有了，借由相信耶稣基督他所提供给你的光，就可以淹没你生命当中的黑暗，并且改变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光明的人。赞美神，我可以回想起当时我是这么说的，是的，我愿意接受光，而且我灵魂当中的黑暗并不能够战胜或是击溃神所应许的光。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停下来讲一讲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你知道吗？今天有许多人相信他们里面的黑暗战胜了光。我遇见过一些人，他们的生活被许多恶劣的罪行所捆绑或者是毁灭了。在数不尽的次数里面，他们跌倒了，得罪背弃了神，拒绝否定了神，而且呢，他们故意选择走在罪的道路上。然后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带着一线曙光来告诉他们说，听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他可以将你过去的灰暗伤痕改变成为光明。大部分的回答都会说，不可能是我的生活。那就是这篇信息的精彩部分。第五节，黑暗不能战胜光，甚至当光来到的时候，黑暗是低头降服在光之下的。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不只是永恒的，他不只是创造者，他也是属灵生命的源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可以这么说，或者是证明类似的事情。约翰说，耶稣基督有这些特质。约翰从永恒的无限领域移动到时间的领域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约翰福音一章十节，他在世界。现在我们是从神儿子的永恒，神儿子的创造，到神儿子在地上。这个被称为是典型的教义，也就是神如何成为人的。神并没有把耶稣留在天堂，然后不断的派天使到地上来，很抽象的说，诶，他真的在那里，他是又真又活的啊，他真的是光的源头。神向主耶稣说，你要去，然后呢，他就来了。他是怎么来的呢？以肉身出现，他是有血有肉有骨头，不折不扣的人，也同时包含了不折不扣的人神性。神性，而且他的身体会永远存在的。你知道吗？当神性被保存在一个身体里面，那个身体就会永远存在了。只有当他死的时候，那几分钟他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但是当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他的一部分，是永远和他在一起的。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他是我们能看见的，也是我们要敬拜的，他是天父的实体代表。第十节这边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当我读到第十节的时候，我说，怎么会这样呢？这真是荒唐哎！想想看，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然后呢，在他出生的那一个奇妙的时刻，他来到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他以一个木匠的儿子长大成人。当他长到成为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为了神国度的服事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所到之处离他的出生地还不到200英里呢。你知道这三年之中他去了什么地方吗？他在他的画廊里面行走，你想想看，他看到了加利利海，没错，这正是我所创造的地方。他又看到了那些在山上吃草的羊群，诶，这些的羊所在就是我安置他们的地方，他们的颜色就是我创造他们的时候所给的。向上看着天空说，那看起来和我当初创造的时候所计划的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我有一双灵巧的手，那么我就可以用我的八根手指头和两根大拇指来雕刻。每当我看到那些有这种恩赐的人呢，我心里就想说，哇，这是一个何等非凡的体验呢！想想看哈，有人可以用 啊、泥巴或者是大理石或者是石头或者是木头之类的来雕塑，然后呢在他们的工作室里面就可以随意的去创作，他们按着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个又一个的人像，就好像是他们在创作前看得到这些作品是一样的。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工作到很晚，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走进了工作室，诶，他们看着他们手所做的工，多么愚蠢，如果其中一个雕像忽然说，诶，你是谁啊？哎呀，这个艺术家一定会回答说，我是创造你的人呢、啊。啊，那个雕像可能说，我不认识你啊。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不可能发生的啦。但是确实发生了耶。耶稣基督走进了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然后人大胆的用手指指着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是谁，居然到这个世界上来。即便如此，耶稣基督因着他无可比的这个坚持，他还是继续持守着神所托给他的任务，一直到最后，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他们不接待他，那是因为他们并不认识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世界也不接待他。天哪，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啊。但是约翰并没有留给我们一个大问号，约翰在十二节里面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光照了每一个人之后每一个人就可以自然获得重生，而是呢他借着光照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得到了一个普遍的恩典。人听到了福音，知道了以后拒绝他，那些拒绝的人就是这里所说到的不接待的意思了。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有一位医生哈，他所写的文章，这是呢他对着一群俱乐部的会员他所做的演说。由于这篇演说呢得到非常多的回响，所以呢就有人鼓励他用文字来发表出来。在这篇演说当中，有一段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很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的啊，请听我来念哈。他说啊，生物定律声明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不是从另外一个之前的生命所来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不可能有自然产生的生命。此外呢，正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各从其类，换一句话说，兔子是不可能生出象，小象的啊，属肉体的生命生出肉体，所以属灵的生命生出灵。耶稣说过，属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意味的这单单只是肉体，但是属灵生的乃是灵，他所说的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和哲学的事实，其实呢就等于是在重复生物定律的精髓。有一个属灵的诞生，你的心就好像是卵子，而圣灵呢就好像是精子，当精子和卵子相遇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打开接受进来这个圣灵进来的那一刻呢，那就是一个新生的开始。神用任何你可以想象得到合乎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你的心思意念，他渴望你成为他圣洁的新娘，只要当你的心向他打开的时候，你与他的结合就是完全的，而且是永远的，你就获得了一个新生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把你从他的手中夺走。生物定律也可以证明你就被赋予一个可以保持永生的能力，不是以后，而是现在立刻。这些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所说的就是十三节的意思，指的呢就是那些说，是的， 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些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一段信息的美妙之处呢，就是约翰他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他继续说到他真的看到了神，神道成了肉身。好，所以我们看到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第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听众朋友，你仔细看哦，你的想法已经被扩展了。我很感激你和我在一起哈，在这篇信息里面愿意扩展你的思想领域。这是神真理当中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层面。但是不要遗漏了这两点。约翰所提出来的，我们看到神道成了肉身所出现的两个结果。第一就是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这一点说明了神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存在。当我们与神的儿子同在的时候，我们感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那独有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帐幕，整个圣殿，然后离开了，又在圣殿的门上叹息地写着，那荣光已经离开了。但是现在回来了，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神的同在也来到了这个世界。约翰说，我们看过了。然后在16节当中，约翰说，这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我们领受了他的丰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有形有体的丰富。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神所要供应给我们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哦，这真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欠缺，不需要任何的补充，也不要在最后额外加上一句说啊，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啊，或许再加上这个，或许再加那个，而是耶稣基督他带着丰富来，能够看到神，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爸爸妈妈，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还记得你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吗？是不是啊？不久之前的事还记得吗？记得你第一个小 baby 吗？我记得啊，当我的太太和我准备，或者可以说她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我们第一个孩子。你还记得你们拥有一个甜蜜的二人的世界，你和先生正要好好的坐下喝一杯这个茶哈。我记得啊，当时我的小孩啊，从他的母亲里面踢倒了这个茶，洒满了他的大腿啊，你知道吗？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些捣乱还有调皮的举动。我心里就想说，啊哈，这是从我的肉体来的耶。然后呢，突然之间呢，在1987年6月那个时候呢，我的大儿子呢，他就从医院闯入到我们的家了。我还记得啊，我们正准备把他带回家的那一天呢，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抱他。你还记得那种感觉吗？哇，天哪，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感受。你知道的，我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那不是我的个性。但是当他们把那个小 baby 抱给我的时候，我只是把手穿过他脑后的那个卷卷的头发，然后把他靠在我的肩膀上，哇，眼泪马上就从我的眼中夺眶而出啊，我就情不自禁的哭了。当时我心里想说，这是我的肉。我还记得在医院的病房里面，我太太正在换衣服，我们准备要离开之前，我抱着他躺在床上抚摸他的那一刻。这就是约翰所说到神和他们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抱着他，我们的双手中有神。约翰说，我向你保证，我们看过他，他回来了，道成了肉身，他以肉身显现。接着呢，18节是这个整个真理的顶点啊，他将神表明出来。这就是你一直在等的第四个原因。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呢？神贬低了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借着他，也唯有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所以我们看第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希腊文里面指明了那一位，那一位所指的就是那父亲，由他表明出来。在耶稣基督33年半的这个在世上的年日里面，人们怀疑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你可能会说，你可以去拜访玛利亚和约瑟的家，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神与他的人在他的事工中同行。人们心里会想说，神长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些使徒也许会说，他是我们这一伙里面的第13个成员，神借由他显明出来。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呢？第一节说他是永恒的，第三节说他是创造者，第四节到第13节说他是被创造的属灵生命的源头，第14节到第18节说他是神道成了肉身，并且代表了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争论耶稣的神性。也许大不列颠国的一位杰出哲学家，也就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 C.S. 路易斯哈，在雄辩耶稣神性做了大规模的研究，要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的人当中呢，一位很具代表性的一位啊。如果你研究他的一生呢，你就知道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徒劳无功的研究，试图要反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一直到有一天他把他的灵摆在神的面前，把耶稣呢放在第一位，接受他进入到他的心中。后来呢，这位路易士呢 ,C.S. 路易士他又写下了以下的一段话，他说，你可以很愚蠢的叫耶稣闭嘴，也可以对他吐口水，或者是像魔鬼一样把他给杀了，或是你也可以跟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为神。但是我们不可以用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说，他只是一位很伟大的人类教师。他并没有允许我们这么做，这也不是他的用意。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然后说了耶稣所说过的话，他不是只是一个生活与伦理的老师，他要不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病患者，那种会说自己是一颗水煮蛋的人，或者呢，他可能是地狱里面的魔鬼。你必须要自己做个选择，他要不是神的儿子，就是一个疯子，或者是更糟。你自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好吗？我们一起低下头来安静一段时间。神所从事的不是一个发问卷调查的一个工作，甚至他也不是查经班的老师，但是神所致力的是改变生命。我以神的全能深深的相信，你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不在乎你是怎么转到这一台来，或者是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要说，你会听到这篇信息是因为神的灵的带领，带领你播到这个节目是连你自己都想不到的。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你已经被面对面的带到一个不可否认的、没有争论的空间的有关耶稣的神性的阶段。但是耶稣的工作不是只是以神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作为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一些神迹奇事，或者只是说一些让人感动的了不起的话。他来是为了要让你知道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他想要进入到你的心中，如同他曾经进入到这个世界一样。你看，他在你的生命中创造了山川河谷，高低起伏，就如同他创造这个地球一样。如今这个世界选择拒绝耶稣基督，但是向天牧师，我在这里，我要恳求你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现在，借着相信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可以吗？是的，你以后或许还有机会，你可以听到福音，但是向天牧师要劝你不要单言到以后。是的，你或许还有明天，但是你不会比今天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这个决定更接近。天父， 我祈求你将你的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能够牢记今天所听到的这一篇信息。这唯一的事实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大能。我感谢你，亲爱的天父，在你儿子的里面，你应允了我们永生。感谢你今天凡是属于你的孩子都可以宣告说，他是那位唯一可以保佑我们不跌倒，而且使我们成为纯洁无瑕疵的。但是天父啊，我们要为那些还没有领受这个盼望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是没有耶稣同在的永远的地狱。我们这些愿意接待你，也从你那里得到盼望的人民，以赞美的心来结束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祷告是靠你的名来祷告，阿们。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希望从今天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这十几节的经文当中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未来的节目要继续来和你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希望每一集的节目听众朋友你都不要错过了。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以及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是制作群真的很希望能够听到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想法。如果你要写信给我们，请一定要指明这个电台。你可以写信或者是上网跟我们联络啊。那不论如何呢，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中，向牧师都要来跟我们分享施洗约翰，还有一些跟约翰有关系的信息。所以不要忘了在下一集同一时间一定要回到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来跟我们相聚哈。好，那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你可以写给向天牧师收，或是写给生活的透视收。我们要谢谢您的收听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